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欢迎欢迎。插进了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的时间，我们关心在线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这陪伴大家的，我是黄家言，是您的节目主持人。我相信呢，有好些听众可能呢，开始认识我们这个节目，可是还是有一些听众说，我不知道原来家言老师已经转变成为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持了。没关系，我们就重新认识吧。我是觉得说，只要有机会呢，也希望大家呢，不怕迟的，只要您愿意，您都可以呢，重新来认识一下我的。关心在线这一档的节目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探讨的话题都不一样。礼拜一我们就会谈情绪，我跟宋山。礼拜二呢，就来谈一谈大家的家庭了，我们来关心大家的家庭。今天呢，关心听众跟家人的关系，特别呢会跟大家谈到您跟子女的关系的。亲子沟通呢，有时候有阻碍，因为存在着不信任，也存在很多的怀疑。我们要知道啊，良好的沟通呢是从坦诚开始的。所以呢，今天我要透过跟以下呢这位的听众的互动，来引导大家一起来学习。可能呢您的问题跟他的也有类似的哦，所以呢在礼拜二我们家家有颗关爱的心，我们都会跟听众朋友连线互动，看看您是否也会有相类似的问题需要解答，我们都愿意陪伴，也会给你方向，当然也会为你祷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谢姊妹的电话吧。
转一转念，生活不一样。你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No。 我说，家家有颗关爱的心。
喂，你好，谢姊妹。
喂，你好，黄家言老师。
哎，你好，今天想问的是什么问题呀？
就是我女儿，这个孩子要怎么样来引导她？就是她，之前因为那个东西不是我们家的，我们家没有买过那个东西。然后之前呢，因为那个被子我把它倒出来的时候，然后就在下面就在跑出一包东西来了，一包吃的来了。然后那个根本不是我买的，我没从来没买过。他可能是又害怕不敢吃，又就放在那里藏起来了。那后面我也不知道，我就直接把那个被子塞进去，我也后面倒的时候倒出来了。然后我问他的时候，他就不承认的。然后我就推嘛，我说我大人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那我们家里面就我们三个人嘛，我说那肯定就是他，我就怀疑他，他就是哭起来了。上个星期有一次，哎，我又发现了他，但是我也不敢直接说他，我也问了他，我说老师今天有没有讲吃的，他又说没有，那他那个吃的是哪里来的呢？所以我就，哎，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引导他。
姊妹，你的女儿她现在年纪多大呀？
10岁了。
刚刚你说就是你发现她有一包小吃。就从他的被子，就是他睡觉的地方吗？
不是，就是我们用一个袋子装那个被子嘛，他可能就塞在那里，然后我们也没注意看，我那个时候把被子装进去直接塞进去了，也没注意看，后面倒出来的时候就倒、哦、就 出来了嘛，就这样子。
哦，那
这
个不是你买的，然后你就拿出来跟他说是不是他自己买的，你有问他吗？
不是，绝对不是他买的吧，是他买的吗？应该不是他买的。哎呦，搞不清楚，我也没问他。
那你没有问他，你怎么知道？可能是别人，你他的同学。
问题是他不敢吃，同学给他的可以吃啊。
所以你现在的困扰是什么？你觉得是你的孩子瞒着你去拿了别人的东西吗？
哎呀，我是有点，我是这样子想的。
那你为什么不问你的孩子呢？
问不到啊。
你是怎么问的？
哎呀，我也可能我也没有智慧吧，我就那当时我就怀疑他是拿到别人的。
如果你要求证一个东西呢，你就需要跟他直接的来求证，是吧？你害怕孩子是偷了别人的东西，是不是？你现在的困扰是这样的吗？
是啊，因为我家小叔子他们，就是我那个妯娌他们家是大包大包的吃的，你知道吧？他们是大包大包的买过来的，他自己也很爱吃嘛，很爱吃那些零食，然后。
是你不给他吃零食，所以他需要用这个方法吗？
我偶尔会买，没有买的那么勤快。我们一般是经常会买水果那些的，就那些麻辣那些什么的，我们是不会买的。
哦，所以这一包就是麻辣的。
啊，我也不清楚，反正好像是吧，大概是，我也没注意看，反正就是那。
好。小朋友通常如果他不愿意跟你直话直说，或者是他有所隐瞒，可能就是他怕，如果他跟你说，你会骂他，说他，所以他害怕就不承认。所以这前提就是说，你怀疑他的时候，你拿出来之后，然后你可以找一个机会，我觉得不是责备他，也不是责问他，只是拿出来你能问他，哎，妈妈看到你有这个小吃，这个不是我们买的，那你从哪里来的这个小吃？就是很温柔轻声的就问他，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从哪里来，你首先也要求证一下。
就是首先不要怀疑他。
当然呢，因为你有疑问，你需要找答案，你还没有求证，你就已经把他定义为是他拿了你没有买的东西吗？这个绝对就不是你买的啊！首先你知道这个不是从家里来的，那从哪里来呢？那你现在想要问的答案吗？那你就问他咯，这个是不是小朋友请你吃的？你也可以问他，是很轻松的问嘛。我们不用一下子就怀疑是他拿了别人的东西吗？
我当时没有问他，我就说，我问他这个是不是你的，是不是？哎呀，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反正你问不到他的，你问不到他，他嘴巴都好紧哦。
因为他怕你骂他嘛，所以姊妹啊，引导孩子第一步啊，我们不要先入为主，你觉得你孩子做错了事，你责问他，他当然害怕，他害怕他就不会说实话了。
哦，是。然后上个星期的话，他。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在他边上，我看他兜里就有一包东西露出一点来了，然后我家那个小叔子那个小的就在那里转来转去，他就跪在他那身边转，我不知道他在那里转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东西可能是不是他家是他的，然后他就下意识的就把手把那个东西弄过去一点，把那个衣服拉下来一点，然后就看不到。那你说这样子的话，你会不会怀疑他是拿了人家的东西的？
所以你需要引导他，告诉他，其实啊，如果你想要这个东西呢，你可以问我嘛，因为妈妈看到这个不是我买的，你是不是很想吃这个零食呀？他可能就说是啊，然后你就跟他说，如果你想吃，你可以告诉我啊，我们就看什么时候妈妈也可以给你吃这个，就是大家商量。所以不用你去隐瞒。其实小孩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就是知道你不容许，你现在看到他的这些小动作，对吧？
对 对呀、啊，那像上次那样，你也不好去问他、哦，你是需要兜里把他拽出来，那你也不好去问他呀，是不是？
你当然不是当场问他呀，你要去跟你小孩沟通，就要找一个时间点，然后你就说：“妈妈今天有些事情想问你啊，妹妹。”当然就不是要责备的一种的态度了，因为他可能已经知道，可能哎，你怎么会突然问我？我今天想要问一个关于我上次看到你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小动作这样做，嗯。对，其实你要先跟你的孩子说，妈妈想了解，而不是想要去怪责你。我想了解，
可能是我自己应该要先改变一下我的思想吧，因为我首先我就认定了他是拿了人家的。那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子想啊。
因为你看到有一些小动作，我们就说你很快就跳进了那个思想，是不是孩子做错事嘛？对吧？不过姊妹刚刚你就说出一个答案来了，就是你可能要先改变一下您的思想。我们要知道孩子的行为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可能他真的是拿了，那拿了又怎么样呢？拿了你就需要去引导他，让他知道如果他想要某一些东西，他可以跟你说或者是问别人，你要让他知道背后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那就是你这个很真的很难，我觉得就好难，我感觉哎呀特别难，我感觉不知道怎么样开口。
你觉得难是因为你自己不敢开口，那么问题就不是说你的孩子会怎么样，你是觉得困难是在于你不知道要怎么问，是吗？
是啊，因为之前小时候的他也是这样子的，之前他好小的时候，就四五岁的时候，他也是拿了一些东西，哎呀，他就藏在那里，哎呀，然后你问他问不到。
很多小孩呢，可能他也不懂怎么回答爸爸妈妈的。第一，他四五岁，可能有些词汇很丰富啊，懂得表达自己的孩子呢，他就会很容易就会表达。可是呢，就看每一个孩子不一样嘛。如果他不说，那么你就解释给他听咯。其实这些是很小的事来的，姊妹啊，只是一个小吃而已，你自己也不用太担忧。
哦，有可能是我自己可能太担心了，然后我就会骂他。上次
对呀、
啊，他藏在一个地方，我可能我
当然
骂了他。
所以我们经常都跟父母说，你要怎么样跟孩子沟通？如果你用恐吓的，你用骂的、责备的，他就一定会逃避了。就好像你自己也想一想，如果别人骂你，别人怀疑你，冲着你来，你会怎么样回应呢？你会害怕吗？
会啊。
对啊，那如果你自己也会害怕，你也可以想想孩子，如果你用这个方式跟他沟通，他当然不会想回答你，因为他也害怕。如果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你就要了解他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了。就是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很想吃那个零食而你不给他吃，那为什么你不给他吃啊？这个零食有什么你这么执着不要给他呢？所有事都可以商量的嘛。那你可以跟他分析这个零食其实为什么妈妈没有买，但是如果你很想吃，你可以跟我说，那我们就商量，要不一个月我们可以吃两次啊。如果他知道哦，原来是可以商量的，那他怎么会用偷呢？他可以很坦诚地跟你说出他的想法跟他的要求，那他就不会有这个想法在他的心中啦。所以同样道理，今天可能是小吃，如果你今天可以引导他坦诚分享出自己的想法跟要求，妈妈不是那么固执的，妈妈也不是那么凶的，那以后这个孩子他想要什么的时候，他也可以坦诚跟你分享，而他不用瞒着你，对吧？对呀、啊。无论如何你就跟他说，无论是怎么得来的，其实你不用再寻求这个根源了，你只是想跟他说，如果你想要这个东西，妈妈可以跟你商量。
是，可能这个，哎呀，有点也要需要一段时间吧，可能我自己要转变过来。
一定是的，父母怎么去引导孩子，就是你自己先来改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嗯，
哎呀，他好会生气，好喜欢生气，他一点点小事他就在那里生气。然后他生气的时候呢，他就什么都不管不顾，因为该睡觉的时候他在那生气，他又不去睡觉嘛，我就很气，我就推他。前几天他一直在那里生气，我们也没有说他什么东西，就是根本也没有讲他什么，他就是反正就是他就是很爱生气那种。
那你就先看看你自己，姊妹啊，你跟你家人是不是也很容易生气的？
我知道我之前也是很容易生气的，但是我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像那样子。
你现在没有，但是你以前有，所以孩子从以前他从小就看着你会很容易生气的时候，他会学的呀。那你改变，你先改变过来，如果你看到你他很容易生气的时候，那么你也要好好引导他。
我跟你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事，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人讲他。哎呀，他就莫名其妙就在那里生气。
因为他里面有情绪啊，就是好像姊妹你自己一天里面有多少情绪，可能我也没有，我们没有人惹你，你可能自己都很多的情绪在里面，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引导孩子去表达情绪？可是如果他不懂表达，他就会用愤怒去发泄他的这种，他不想睡，他就很困扰，对吧？
他就不说话，他就在那里。
是啊，因为你们从来没有教导他怎么去表达自己嘛。
我有的时候也，我也会说，你就是你要说出来，你是很难过还是很伤心，我也会说一下，也会这样子讲一下。
那就不够了。我们说孩子是从他零到三岁是安全感建立，那三岁他懂得跟你沟通的时候，其实你就需要去引导这个孩子来表达自己。表达自己不单单是用语言的，如果他里面真的是有一些他不懂说出来的，或者是你抱着他也行，就是让他知道，虽然我知道你很困扰，但是妈妈在这里，我等你可以跟我说出来的时候你跟我说。但是呢，我告诉你姊妹，因为现在孩子十岁了，有一些习惯他已经养成了，所以你要改变他，你自己先来改变咯。你要容许他会这样子，会辛苦，因为你之前没有好好做引导嘛。不过你现在重新要做引导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解释为什么你需要他在这个点睡觉，对吧？
他什么都不管的，他就站在那里的，他不管不顾的，什么都不管，你问他也好，他就不回，反正就他就那个样子，就很生气的那个样子。
下次你他生气的时候，你去抱一抱他吧，身体接触，跟他说：“妈妈知道你很生气，我在这陪你。”
嗯，好吧。
然后呢，让他可以放松一点，就跟他说：“拍拍他，你放松，你放松一下，放松好了，然后来。”我们来喝杯水嘛，就是要让他的气下来，然后我们才可以继续沟通啊，好吗？你试试看。
对，
嗯，好啊，谢谢姊妹。好，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哈。谢谢谢姊妹和我们坦诚的分享，也许透过她的故事，也可以让现在在照顾孩子的您感觉到你不孤单的。送给大家这首歌《想起你》。
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心不再摇。
知道大家有没有也好像谢姊妹一样的经历呢？也许作为家长的你们啊，都有过这些让你血压上升的场景，就是某一天你突然在孩子的口袋当中发现了一个亮晶晶漂亮的橡皮擦，或者是一些不属于他的零食，当你怒火中烧问他这是哪里来的，孩子呢就眼神闪烁，甚至是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同学送我的。那一刻你是不是觉得血压上升，心里就很惊怕，完蛋了，我的孩子怎么从小就学会偷东西了，竟然还学会撒谎。可是先别紧张，我们呢就一起来研究一下，到底这背后孩子那些说不出口的秘密是什么原因吧。首先呢，我们真的要学习不要先来标签孩子呀。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就发现，3到6岁的孩子呢，大脑还是处于自我中心的阶段的，在他们小世界当中还没有成熟的所有权的观念，他们看到喜欢的东西呢，大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想要，我就是要拿，他们根本就意识不到这是别人的，拿之前就要问，所以他们在幼儿园顺手拿了同学的东西，往往并不是故意去偷，单纯只是觉得很好看想要，这个跟我们成年人道德层面的偷东西完全是两回事来的。那么7岁以上的孩子应该懂道理了吗？为什么他还会拿呢？拿了还要撒谎呢？其实呀，孩子撒谎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品德败坏，而是因为他觉得害怕恐惧。想象一下，如果孩子以前打破了一只碗，弄脏衣服，换来的就是被打被骂，那么他这一次拿了别人的东西，本能的防御机制就会启动，所以他就会跟自己说，绝对不能承认，承认了就会挨打的。还有时候啊，只是因为他太在意你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了，他知道拿东西不对，可是他又太害怕失去了你的爱，害怕你说他是一个坏的孩子，所以才会用谎言来维护自己的好形象的。那么当我们面对拿东西又会撒谎的孩子，到底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记住这5个步骤了。第一，先深呼吸冷静。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请你先蹲下来，跟孩子是平视的，用平静的语气跟他说，孩子，妈妈看到你拿了同学的东西，妈妈知道你可能是有原因的，可以跟我说说吗？只要你说真话，妈妈保证就不会骂你的。只有当孩子感到安全，他才会勇敢地对你敞开心扉的。第二，听完解释，认可感受。当孩子说，因为我怕被骂，所以才会做的，这个时候呢，请你先抱抱他，说，妈妈知道了，你很喜欢这个东西，也害怕被骂才说了假话，对吧？先理解他的渴望跟害怕，然后再温柔地告诉他，可是孩子呀，没经过同意拿别人的东西呢，对方会很伤心的，就像别人拿走你的玩具一样哦。第三，让孩子亲自承担后果。如果你只是打骂一顿，孩子他只会记住这个皮肉之痛，让他亲自去面对呢，才是最深刻的教育。鼓励孩子亲自的把玩具还回去，然后要跟同学亲口的说一声对不起，这个就是很深刻的一个教训了。第四，教导他正确的做法。事情解决了，要给孩子替代方案，教导他下一次可以怎么说，比如，我可以借你的玩一下吗？或者回家告诉父母，爸爸妈妈，我很想要这个，我可以怎么存零用钱买到它呢？ 平常还可以跟孩子在家里做角色扮演，模拟这些场景。第五，存有信任，不要计算。这一个是最关键了，事情过去了，我们就千万不要再翻旧账，不要在半年之后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冷不防来一句，哎，你现在是不错了，不过之前偷东西的事我还记得呢。这个就会毁坏了孩子的自尊心的。当孩子做对了，你就鼓励他吧。孩子反复的犯错，如果孩子一再犯错，往往是因为我们以前只顾着要发泄情绪，却忘了要教导他们正确的做法。所以不要把孩子一次的犯错当成一辈子的标签，用爱与边界牵着他的手一起走过这个阶段吧。谢谢大家30分钟的陪伴了，请大家做家长们的千万不要先吓到自己啦，我们还需要把信心仰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嘛。那么我们就鼓励大家，如果想跟我们谈一下您的家中在亲子教育上有什么样需要我们帮助的，为你祷告也行，给你方向也行，请你们可以跟家言互动，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是每逢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会开放热线，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关心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关心就可以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关心在线，明天再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嗯耶，陪你卸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看看家的方向，瞬间幸福来心房。哦